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60篇，对犹太宗教徒的责备，并耶路撒冷连其圣殿的背弃。主被宗教首领查验并试验之后，用智慧笼住了他们的口，至终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不再对他们说话。然而在23章，他向他们说了末了的话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主对犹太宗教徒的责备，并耶路撒冷连其圣殿的背弃。首先我们来看对犹太宗教徒的责备。主责备犹太宗教徒时，首先责备他们的假冒为善。在2节3节，主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，所以凡他们所告诉你们的，不论是什么，你们都要遵行谨守，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行，因为他们说而不行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了一些关于律法的事儿，但他们不遵行。为这缘故，主告诉门徒要遵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所说的，因为他们所说的是照着圣经。然而他告诉门徒不要跟随他们所行的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假冒为善的。第4节说，他们把沉重难担的担子捆起来放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把律法的担子搁在别人的身上，但他们自己却连一个手指头也不肯动。在第5节主说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要给人看见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外表的显扬，为了能使别人能看见。他们这样做是因着他们的骄傲，并要得着人的称赞。第5节也说，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匣做宽了，衣穗也加长了。佩戴的经文匣是根据申命记6章8节和11章18节，将律法的一部分写在羊皮纸上，戴在额上做饰物，就是做装饰的物品，并系在左背上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将其做宽，当作迷人的装饰。他们将其做宽，也为着要炫耀他们何等喜爱律法，为着律法并遵守律法。这启示出他们何等渴望在别人眼中维持美好的外表。律法要求以色列人在衣服的边上用蓝色的带子做穗子，表征他们的行为。这个行为就是由衣服所象征的，表征他们的行为是受属天管制的规律。这个规律是由属天管制的规律是由蓝色带子所指明，并提醒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将穗子加长，假装他们遵行神的诫命，并且受这些诫命的规律超过一般的程度。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荣耀自己。第6节说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喜爱宴席上的首位，并会堂里的高位。这指明他们喜欢在别人之上，渴望在人中为大。第7节指明他们喜爱人在市场上问他们安，称他们为拉比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喜欢人在市场上问他们安，他们也喜欢被称为拉比。拉比是尊称，以及夫子主人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所行的与国度子民的谦卑相对，国度子民必须与他们完全相反。例如在8节主说，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这指明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夫子和主人。9节说，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那天上的。这节启示出神是我们唯一的父，我们都有一位在天上的父，那就是神自己。在10节，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师尊、领导、教师和指导。在这节说，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翻作师尊的希腊字也可译为领导、教师、指导。在11、12节，我们看见 我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该做我们的仆役。凡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，降卑自己的必升为高。因此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下面我们来看他们的八重灾祸。在23章13至26节，主宣告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八重灾祸。在5章有9重祝福，但在这里有8重灾祸。第一祸，我们来看第13节，说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在人面前把诸天的国关了，你们自己不进去，也不让那些要进去的人进去。法利赛人把诸天的国关了，他们自己不进去，也不让那些要进去的人进去。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，有些人就像这样，他们无心进诸天的国，同时也不让那些渴望进去的人进去。几乎所有的反对都不是来自不信者，乃是来自热心的基督徒，他们就是要阻扰那些要走这条路的人。在主眼中，这是最诡诈的事。我们来看第二祸。14节说，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所以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。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的时候，却侵吞了寡妇的家产。第三祸，在15节说，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央海陆地，叫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成为火坑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今天也有这事儿发生。在远东，我看到天主教友叫一些佛教徒入教，不过使他们成为火坑之子，比他们自己还加倍。第四祸，16节说，瞎眼领路，你们有祸了。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这里暴露了他们的瞎眼。在17节，主继续说，愚拙瞎眼的人，哪个是更大的，是金子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？叫金子成圣，就是借着改变金子的地位，从凡俗的地方转移到圣别的地方，使金子在地位上成圣。殿比金子大，因为殿使金子成圣。成圣有两面，地位的一面和性质的一面。这里我们看见金子借着殿成圣，这是地位上的成圣，不是性质上的成圣。也许金子曾在市场上，当金子在那里时是凡俗的，不是圣别的，还没有分别给神。但金子从市场拿来放在殿里的时候，就借着在殿里而在地位上成圣。从前在市场上是凡俗的金子，今天在神殿里是成圣的金子。虽然金子的地位改变了，但金子的性质依旧一样，这是地位上的成圣。关于18、19节的坛和礼物，原则是一样的，礼物借着坛成圣，也是一种地位上的成圣。礼物成圣，乃是借着改变礼物的地点，从凡俗的地方转移到圣别的地方。因着坛大过礼物，坛就使礼物成圣。例如羊羔与羊群在一起是凡俗的，没有分别归神或成圣，但羊羔一旦献在坛上，坛就是羊羔成圣归神了。然而就如金子的情形一样，羊羔的性质依旧一样，只是外面的地位改变了。从前他与羊群在一起，现今在为着神的坛上，这是成圣，地位上的成圣，不影响我们的性质。然而罗马书6章所说的成圣是性质上的成圣，这摸着我们这人，我们里面的性质。在20至22节，主说，指着坛起誓的，就是指着坛和坛上的一切启示；指着殿启示的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中的启示；指着天启示的，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其上的启示。第五祸，23、24节包含第5祸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将伯和 芹菜、茴香献上十分之一，却撇开律法上更重的事儿，就是正义、怜悯、信实。主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萌虫他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他们倒吞下去。第六祸，25-26节说，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，因为你们洁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先洁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只注重外边，15章的情形也是如此，尽管他们洗了手，他们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勒索与贪财有关系，放荡与情欲有关系，因此虽然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洁净了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贪财和情欲。第七祸，27-28节说，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显得美观，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外面向人显出公义，里面却满了伪善和不法。法利赛人像坟墓一样，你曾否想过堕落的人像坟墓一样？他们外面也许美观，向人显出公义，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，满了伪善和不法。第八祸，29-36节有第八祸。29节说，假冒为善的也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建造深言者的坟，修饰义人的墓。这里的墓是指义人的坟墓，在耶路撒冷之外有许多坟墓，法利赛人为了显扬，就重建深言者的坟，并加以修饰。主耶稣说他们这样做，证明自己是杀害深言者之人的子孙，因此主称他们为蛇类，毒蛇之种。就如在34节所指明的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后来编并杀害主所差遣的新约使徒。主对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责备，给我们一幅今天宗教的清楚图画。23章1-36节的每件事儿，都和今天的情形相似。请记住，这个责备是在《论国度》的这卷书里看见，马太的用意的确是要陈明消极的，以启示积极的。国度生活必须和23章1-36节所暴露的相反，必须和这幅黑暗地狱的图画成绝对的对比。我们只有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才能避开这里所描绘的光景。因此我们都需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拯救我，拯救我，把我从这可怕的光景带开。主受试验并查验，以及他责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之后，就放弃了耶路撒冷连旗圣殿。在23章37-39节，主对耶路撒冷说了末了的话，此后主和他再也没有关系了。在37节，主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申言者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。耶路撒冷和其儿女是神所拣选来完成他定职的，然而神差遣申言者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就杀害。在37节，主也说道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神总是亲自眷顾耶路撒冷，像鸟扇翅拂雏一样，就像鸟张开翅膀要遮盖小鸟一样。因此当主耶稣说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他指明他就是神自己。主像慈爱的鸟，扇翅拂翼在雏鸟之上，他多次愿意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，但他们不愿意。主向他们宣告这末了的话的时候，仍像慈爱的母鸟，扇翅拂翼在雏鸟上，但他们不愿意被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。在38节，主说，看哪，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这里的家是单数， 必定是指神的家，就是殿。这殿原是神的家，现在却称为你们的家，因为犹太人使它成为贼窝了。关于家成为荒场的预言，相当于24章2节的预言，应验在主后70年，提多率领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。照着全本圣经的上下文，这里的家是指殿，独一的家，神的家。但在这个时候，神的家成了你们的家，不再是神的家，反成了贼窝。当主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照着以西结书，古代的时候神曾离开他的殿，这里发生同样的事儿。在以西结10章，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殿，因此殿成为荒场，留给背叛的犹太人，最终被焚烧毁灭。在马太23章这里，主再次要将这家留为荒场，不久之后殿就被提多手下的罗马军队毁灭了。因此23章38节相当于24章2节，那里指明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这两处经文都是指耶路撒冷的殿荒凉了，殿被毁灭的时候就不再是神的家，反成了背叛者的家了。39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。这将是主再来的时候，那时所有以色列的移民都要回转相信主并且得救。以西结看见荣耀离开了殿，这荣耀预表主耶稣，他是真荣耀，是神的彰显。以色列人不得再见主，只等到他再来的时候。照着撒迦利亚12章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移民都要悔改，然后他们要对他说，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。这里主的话很简短，却包含了许多的事儿，从耶路撒冷的毁灭直到主的再来。这里主清楚地宣告，他就是神的荣耀，将要离开以色列国，他们不得再见他，只等到他再来的时候。从那时候起，将近2000年过去了，以色列人仍然未见到主耶稣。有些人也许问说，难道这是说犹太人没有机会相信主耶稣了吗？就个人而言，犹太人仍有机会相信，但就犹太国而言，以色列国而言，今天他们没有这机会。就一国而言，以色列和主了了，感谢主，他仍怜悯犹太人，即使他离开了以色列国，后门仍为个别的犹太人敞开，使他们来到他面前。今天没有一个犹太人有地位代表他的国家来到神面前，但在这世代的末了，犹太人被仇敌逼迫的时候，他们要向他们的神呼喊，那时基督要降临，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，这山要裂开，像红海的水一样，这将使犹太人能逃离逼迫。那时他们要向主悔改并呼求他，整个国家通国就都要得救。这救恩不仅是为着个人，更是为着全国。然而在主回来以前，以色列国不可能悔改，但我们已经指出，今天个别的犹太人仍能悔改，进到神的恩典里。